弟兄姊妹们好啊！我想当弟兄姊妹回答说好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礼貌上的问候就是了啊。也许大家都正在一些不同的难处里面，甚至我几乎可以问说，有没有人现在一点难处都没有的，请举手好不好？感谢主啊！这个要珍惜啊。这个中国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十之八九，对不对？我想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常常会碰到各种不同形态的困难，有一些困难是在外面的，有一些困难是在我们里面的啊。外面可能有一些环境上的挫折，有一些不顺利，而更大的困难常常是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里面不快乐，我们里面受了伤害，我们里面疲倦，我们灰心，我们里面觉得人生好像没有盼望。常常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有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而当这些难处持久或者这些难处强烈的时候，它就变成我们里面的伤害，那个难处就不仅仅是外面的，也变成我们里面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困难。今天人在地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常有的一个反应啊，就是我怎么样子能够赶快把这个困难解决掉，这是我们人最常有的一种态度啊。所以星期五我在第一组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说我看过很多一些属灵不光是属灵的伟人啊，也看过地上一些成名成功的人。那么他们很多人访问他们成功的秘诀有的人讲这个，有的人讲那个，但是我至少看过好几个人讲过同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他说在我所处的状况里面，我永远去找出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这个 given 的 situation 跟 condition 底下，他说我去 find the best solution。 所以他们很多人甚至不择手段啊，那很多人用各样的方法想去解决他的难处。那这些人是不被难处打倒的人啊，很多人碰到难处就被打倒了。那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斗志啊，所以在任何 given situation 底下，他说我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去 find the best solution。所以很多人就在世界上成功，有的人在政治上成功，有人在这方面成功。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要去找最好的 solution， 而我们最好的解决，最好的解答永远在于我们归向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在神的生命和神的力量里面，我们来面对这一切的困难。神会把属天的智慧给我们啊，神会把属天的力量给我们。 Sometimes 神不要我们去解决，神给我们最好的 solution， 最好的解决之路乃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在他给我们的生命和力量的里面，我们安静，我们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碰到困难都要去解决它，我们基督徒不仅仅重点是放在要把困难解决，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在困难的里面学会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所有的困难啊，不是只重乎结果，更在乎过程。这个过程会让我们认识神做事的法则，这个过程会帮助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将来所有的困难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啊，同样的一条出路，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力量来面对它。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有问题，有数学问题来问你，你光只是帮助他把这个错误改了啊，像我们每一天孩子们做完功课一定要交给我们父母亲帮他们检查一遍才准交到学校去啊。你如果光只是告诉他答案应该是什么的话，弟兄姊妹，你并没有帮助你的孩子。你要告诉他怎么样子在错误的里面知道你为什么错，怎么样子从错误的里面去解这个问题啊，那帮助他去建立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跟一个观念，那这样子才是真的帮助他。所以以前我第一次教我儿子加法的时候，他自己那时候加就是一位数 single digit 的相加，对不对啊？加起来然后进位。后来学校教了变成两位数相加的时候，有那个 carry 的时候，有进位的时候，他就很头痛，要比来比去啊。那我那天教了他怎么进位以后，我就给他出十位数加十位数，他一听说不可能，爸爸不可能。我说你就同样的原则做下去就是了啊，你一位数相加，两位数相加，跟你十位数、一百位数相加，同样的原则，对不对？当我们把这个过程、把这个原则教给他以后，他一做发现他居然做对了，那是 millions 啊，上亿的东西他都做出来，他里面都高兴得不得了，他没想到他居然可以做几百万几亿的商家。 那弟兄姊妹，这就叫做过程里面我们学会我们认识的法则。今天我们常常的重点就在于，我碰到困难，我真倒霉，我应该怎么样赶快把这个困难解决，我怎么样子从困难里面逃出来。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解决了困难，但是我们却没有学会了神为什么容许这个困难临到我们，或是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学到什么，弟兄姊妹，早晚有一天会有不同的困难，新的困难，新的考验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再一次被打下去。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波浪一样起起伏伏的啊！我听到太多的基督徒做见证，刚信主的时候蜜月期啊，像飞在空中一样啊，过一阵子就蹦掉下来啊，然后呢参加一个特会啊，又起来了啊，然后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当刚刚开始，也许我们因为不认识神，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云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当我们慢慢慢慢在每一件的环境里面，每一个过程的里面，神把出路给我们，而我们怎么样子摸到这条出路，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了以后，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这个人越来越稳。这个很早以前在台湾很流行的一句话啊，这个以不变应万变啊，这是一句很好的话，弟兄姊妹。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不变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能以不变去应万变。然后我们真认识神，真认识我们里面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知道怎样得力量，我们知道怎样面对所有的挑战，弟兄姊妹，我们人生会不一样。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考验，太多的试探在我们的面前。一个苦难，一个困难，它可以把我们打倒，它可以伤害我们，它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生的一个危机，但是同样的，任何一个苦难，它可以祝福我们，它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机，它可以让我们这个人变得更成熟，完全在乎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苦难。那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神，他真是爱我们，他爱到一个地步啊，连我们身上的罪，他都愿意来帮我们担负，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真是爱我们。那这样一个爱的神，这样子一个积极的神，神从来不做消极的事情的。所以当苦难他容许它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困难跟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要这个环境打倒我们，神也从来没有要这个环境来伤害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危机。在神的心中，他只有一个意念，他要把更深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认识啊，到底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环境的里面，在这么多的考验，甚至在最近这么大的难处里面，我们怎么样找到最好的 solution， 我们靠着神能够走出来。我们的主不仅仅是在晴空万里的时候他是管理晴天的主，他也是狂风暴雨中的主宰，他不仅仅是叫人欢笑的神，他也是一个会擦人眼泪的神。不是只有在天色灿烂花香灿烂的时候我们来说你是神，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最苦的时候，没有别人能够了解，没有别人能够安慰我们，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解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更深的经历到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真是那位 wonderful God， 他真的是那位奇妙的主，他今天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他陪我们走人生的路，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所以当雅各在那里漂流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没有地方睡，他想到他原来跟他妈妈是他妈妈心爱的儿子啊，吃最好的睡最好的，他现在在旷野漂泊，日以西沉，他整个在那个荒凉的旷野里面，他不知道干什么，他枕石而睡啊，就在他最深的苦难跟孤单的里面，突然天向他开了，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醒来的时候雅各说，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弟兄姊妹，神跟我们同在，神陪我们，神爱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不了解，直到当我们被带到一些 绝境里面，带到一些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明白，神真在这里，神真是爱我，神真在陪我，我竟然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啊，那不仅仅是怎么样子去啊面对我们的困难，那更希望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子在困难中我们用神的方法我们来面对它，我们来解决它。那我相信在这一生里面十之八九的难处 这么多的难处，他不仅仅不会打倒我们，他不仅仅不会伤害我们，弟兄姊妹，他要成为我们蒙福，成为我们成熟，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机。那个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对待他。那么到底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到底这个关键是什么？这个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把神摆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我一连串的题目讲到尊主伟大。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圣经上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仇敌在神的百姓遭遇灾难，在被神管教或者受刑罚受羞辱的时候，仇敌最常在这里讽刺，在这里挑衅的一句话什么？ Where is your God? 你的神在哪里？你们以色列说你们是 God's chosen people， 你们是神的选民，神爱你们，神最眷顾你们，这个难处临到你，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仇敌常常不住的对我们说，弥迦书里面告诉我们，仇敌常常不住的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仇敌就在这里讽刺我们，嘲笑我们，你的神，你说他爱你，他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你为什么为别人祷告别人就死掉了？这是一个传道人跟我们讲的，他第一次出来为病人祷告的时候，祷告完回到家不久就接到电话，人家死掉了。他很久不敢为人家祷告。弟兄姊妹，这仇敌在这里嘲笑我们，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常常给我们的攻击跟挑战，但是其实也正好是我们在难处中最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把神放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在我们人生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遭遇里面，我们是不是在遭遇中，在困难中，甚至在我们不在困难的里面，我们都愿意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我们愿意尊主伟大，我们愿意不管在难处在顺境里面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仰望他的拯救，我们来依靠他，我们来相信他。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凭自己，对不对？搞得焦头烂额或者头破血流的，然后才回来，主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或者主耶稣啊，你帮帮我吧，这个残局我收拾不了了。主耶稣啊，我现在该怎么办？谁能够帮助我解这些难处呢？我们常常都是慢了几拍啊，隔了好久才开始去转向神。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越来越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更早把主放在这件事情的里面。就像我们这次特会的主题，今年整年的主题，要让主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要换一个工作，弟兄姊妹，不要只为了高薪去换工作，要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为什么要换这个工作？主耶稣，你喜不喜悦我换这个工作？如果我换进去，我天天都要加班，我不能来聚会，你给我多一个零我都不要，对不对？后面的零不是前面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过艰辛的生活。单身的找伴侣的时候，我们也要放在祷告的里面，不要只凭外貌吸引我们就说哎呀我的心就开了就怎么样，放在祷告的里面。到底这个伴侣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大事上小事上，弟兄姊妹，我们都学习来信靠神，我们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你就发现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神都亲自介入，神都在其中，而我们的遭遇就都有价值。但是今天早晨我愿意用圣经上的一个人物叫做以西结那神对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要求，那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所碰到的一个局面是一个完全绝望不可能解决的一个局面，但是神怎么样借着以西结在异象中，神把那个 solution 给他，把那个解决给他，那一条路，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了，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的难处比他的难处还要大那到底那个难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请看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两节的圣经是在1017页 好，我想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啊，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我们请弟兄们开始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互相联络。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我开你们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啊，就读到这里。啊，我们为了在座有一些福音朋友啊，以西结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啊，神的仆人。那么他是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在有一条河叫做加巴鲁的河边啊，他在那里做奴隶、做奴工的时候，当他被掳了这么多年啊，五年以后，有一天在加巴鲁的河边，突然天上以西结打开来啊，那么他看见的第一个荣耀的异象，就是荣耀人子的异象，主耶稣的异象啊，就说到在这一切的混乱，神家失败，神家遭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那一位掌权的仍然坐在宝座上啊，所以天下再乱，他仍然做主，仍然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异象对以西结来说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安慰啊。那么底下的故事我就不太去说他了啊。那么以西结这一生就在被掳之地，在巴比伦当奴隶的时候，他常常奉着主的名向神的百姓说话。那么到了37章，有一天神又再一次在一个异象的里面啊，神在这里安慰以西结。那么在安慰以西结以前，神让以西结先看见的一个异象啊，就是满山满谷全是枯干的骨头。有姊妹，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小的时候在台湾的这个也不叫乡下，就住在安平。那么从台南到安平中间有一个坟墓区啊，这个曾雄弟兄一定晓得的。那后来我们读高中的时候，那家里面因为要修房子，所以我们又从台南又搬回到安平去。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哥哥他们骑脚踏车，每一次晚上因为补习啊，上到很晚10点11点回去，骑脚踏车经过那块坟墓区的时候，那真的是毛骨悚然啊！你会常常看见灵火在那边飘啊，就是那个骨头太干了，有时候就会产生灵火啊，你跑它就会追你的啊。那有时候经过的时候还发现一些很古老的风俗啊，把死人的头都砍下来放在一个坛子里面，那有人恶作剧就丢石头就把坛子打破啊，你就看很多很可怕的事情。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死亡的气息啊。那死亡是人类最大的一个困难， 死亡是到今天人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死亡是人一个最深的绝望。那 sometimes 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会失望，但是它还不会到绝望。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绝望了，但是有一天它又突然就转过来了啊！那弟兄姊妹，当他死的时候，说到所有的希望通通没有了，那是一个最深最深的绝望。所以我们最近在报纸上，特别今年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对不对？这边出事那边出事，你就发现每一个灾难的现场，有的人非常痛苦伤心欲绝，在那里哭，你看到这一班人你就知道他的家人已经死掉了。那另外一班人非常的焦急，焦虑万分，等好在那边急。弟兄姊妹，这班人为什么没有哭？这班人为什么在那里只是焦急？因为还不知道他的亲人在那个瓦砾中间是活是死，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还没有肯定以前，我们都还带着盼望，等到当我们知道说他死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希望就都不在了，就都不在了。所以从前在这个1989年在这个 Armenia 啊，发生了一次 8.2 级的大地震啊，在短短的不到四分钟里面，一下子死了3万多个人。那个大地震一下来，我想他们的建筑可能没有很讲究，所以一下死了3万个人。结果有一个父亲啊，他赶快冲回家，把他的妻子、把他其他的小孩都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后，他就赶到学校去，因为他还有一个孩子在学校，大概是读幼稚园还是读小学。他就冲到学校里面去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学校夷为平地，都是一些那个废墟烂瓦堆成一堆一堆的。但是他就想起他自己对他儿子的一个 promise， 他对他的孩子们都讲过话，不管发生任何的问题，只要爸爸还活着，我一定到你们的旁边来啊！所以他就记得这个应许，他就冲到那个学校去。到了学校去以后，学校已经完全面目全非，他已经认不出哪边是教室，哪边是什么了。他就从这个大门的那附近开始凭着他平常带小孩进教室的这个印象啊，这边大概走多少步，然后向右弯，向左弯，他就大概朝着这样子的角度就走到了一堆大的这个废墟里面，全是烂瓦。他看到那一堆的时候，他心里面就非常的痛苦啊，他马上就开始冲上去就开始挖。那所有的其他的人都跑来拉他，说没有用了，已经死掉了，都不可能的。那爸爸妈妈就有人在旁边哭，但是这个父亲就是在那里挖。后来消防队也来叫他走开，哦，他说这个很危险，因为随时可能会在爆炸、在起火，但他就是不放松啊，他就一直挖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弟兄姊妹，那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帮他，所有人来劝他走，他只问他一句话：你愿不愿意来帮助我？那别人都不愿意，他就自己一个人挖。10个小时、20个小时、30个小时，他挖到第38个小时的时候，突然从底下，他的孩子说 ：“Daddy, is that you？” 他的爸爸，是不是你？啊，你知道他一听的时候，他那个快乐，他真的心里面快乐的不得了。他说：“他的爸爸，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因为你说过，你只要活着，你一定会来。”他说：“我把我们班上的这30多个小朋友，他说因为那个东西倒下来的时候，正好有一面墙卡成一个三角形。”他把所有的小朋友都叫过来，他说你们只要跟我在一起，你们一定会得救。所以班上有10几个小孩子跟着他在一起，全部被救出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那个不肯放弃，因为还有希望，还有希望。但是圣经上在让我们看见在真理的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以西结放眼望去，全是骸骨，骨头跟骨头都不在一起。他不仅仅只是死掉的人，他根本是干掉的，不仅仅是干掉，连骨头，一个骨头跟一个骨头都分开来。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局面，弟兄姊妹，那在我们里面可以把它讲成这是人生最绝望的一种局面。那今天在我们个人碰到的难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难处可能都还没大过这个地步，对不对？但是难处最大的难处，原谅我说，都还不在外面，和最大的难处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胜不过我们自己的罪恶肉体，或是有的人伤到我们，而让我们哀大莫于心死，对不对？我们对人生整个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的心就觉得死掉了一样，没有任何的兴趣，没有任何的这个波动，我们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所以底下神就问以西结一个问题，他说：“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弟兄姊妹，我们当然今天读过去已经知道结局了啊。如果是我们，这个问题问来，我们会怎么回答？如果我再问的更直接一点，不要把它想成是这个故事，想成我们今天 你我身上最大的难处。弟兄姊妹，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来问，你觉得今天你心中最大的难处有没有可能解决？骸骨能够复活吗？我这个难处能够解决吗？我那个悖逆的儿子他会回来吗？我那个不信的丈夫他会信主吗？我身上的疾病会得到医治吗？我胜不过的罪我能够胜过吗？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都在碰到困难，但是今天到底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信心？这是神对以西结问的一个问题，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底下以西结非常诚实，非常无可奈何的回答主，他没有说能，他没有说不能，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在他的头脑里面，他知道神无所不能，在他的理性里面，圣经上也告诉他神是全能的神，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我们读了这么多的圣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神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理智告诉我们，别人的见证告诉我们，圣经的应许告诉我们，神是全能的神。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就是够不上，对不对？这里不仅仅是讲到信心够不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在回答这个无可奈何的这个回答的里面，那包含着我们心中多少的痛苦，对不对？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以西结讲这句话，一方面知道神是全能的，但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而另外一方面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中真是被一个痛苦抓住。主你知道，我希望他复活，虽然我不能，虽然我信不来，但是亲爱的主啊，你知道我多么希望神的百姓能够复活起来。因为这般的骸骨，在这段的圣经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的手中一无用处，他们的生命气息全部死亡，他们在神家倒在遍地，废物羞辱完全没有用处。所以对以西结来说，他心中极其痛苦，他巴不得他们起来，他巴不得他们复活。所以以西结在这里回答的时候，他的心中真是无可奈何。那个无奈，我想我们的心里面，今天在难处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体会。尤其如果你的家人还没信主，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可以说，主，这是你的应许，我愿意信。但是当我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家人的逼迫越来越强，家人越来越刚硬，家人越来越不肯信你。主耶稣啊，当神在问说，你能不能相信你的全家都能够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讲不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心中的那个盼望，我们心中的那个痛苦，就交缠在一起，我们就只能够跟主讲，主啊，你都知道，你知道我盼望他们得救，主你知道我 I have tried and tried very hard。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的心境。神都了解啊，神都了解。底下神就给他一个要求，神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出预言来，要叫他们都复活。弟兄姊妹，圣经上的应许跟神在圣灵里面再对我们要求，再对我们说出来不一样，很不一样。我们去读白纸黑字的应许，跟我们在主的面前那样子的无助来投靠他，而神重新把他的应许说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那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当神在这里对他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使他们复活啊，那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神永远是一个慈爱的神，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是一个积极的神，他决定不希望我们白白受苦，他决定希望我们把我们从难处里面带出来，他决定希望这些难处成为我们的祝福，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愿意来帮助我们。但是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叫以西结说你要对骸骨发出预言？这里讲到一件神做事的法则，神太多的时候神愿意祝福我们，神愿意把他的应许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有一个前提，他必须先得到器皿，他必须要借着你借着我来做这件事情，他自己不做。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我们常常看见的，神百姓荒凉，神家荒凉，神要带进复兴，神一定要得到器皿。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 教会历史多少年代的黑暗失败，每一次教会的复兴，神一定先得到请。同样的，在我们任何一个家中也是这个样子，家庭在难处的里面，在困难的里面，神一定先要找到一个器皿，神才可以把他的祝福倾倒到这个家庭里面。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啊！他把他自己一切的全能限制在教会的里面，限制在他儿女的身上，他自己不做，或者我不应该这么说，他自己不直接做，但是呢，他却透过我们来做。所以我们的主也不直接做，他要得到器皿。所以什么时候这两个一配合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得到的对的器皿，神就一定做。神可以做奇妙的工作，人不能做的，神都可以做出来。这是神今天要在这里要解决这个局面的时候，这个这么荒凉、全部充满骸骨的局面，神要怎么解决？神不自己说一句话叫他们都起来，神叫以西结来说。神没有叫天使来说，神叫以西结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碰到的难处，我们可以用逃避的方式讨价它；我们今天碰到的难处，我们可以用埋怨，在埋怨中我们来忍受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像以西结一样，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透过我们，让神来解决它。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神在这里对他说，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啊，使他们能够复活。所以这里讲到那个器皿的重要啊。底下我们来看一件更宝贵的，就是以西结的态度，他就信而顺从。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啊，他在主人面前，神要求他，你去对骸骨发出预言来。圣经上讲以西结怎么做，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我们的信心不够没有关系啊，但是当神每一次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主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主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做，我们学习来顺服他。那这个顺服的功课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说太重要了啊，太重要了。像我礼拜五讲的尼托森弟兄勉励年轻人的时候，他说两件事情最重要啊，一件事情在主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啊，一定要勤读圣经，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要借着读主的话来更深的认识神的心意啊。他说主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要学习跟随圣灵，顺从圣灵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恩膏给我们的要求，我们学习来顺服他。他说这像火车的铁轨，两条轨啊，他能够那么平稳的带领我们长进，带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能够往前去。弟兄姊妹，这是两件重要的事，我们一定要学顺服啊。那李弟兄那时候劝勉年轻人的时候，他是说五年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跟随圣灵顺服恩膏，他说你这个人大概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在想这个五年要了人的命啊！你要我们一天能够从早到晚，主啊每一件小事情都顺服你，你要知道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一个弟兄，他那个时候在操练自己，他也是一个神的仆人啊，在菲律宾有一个一两千个人的教会，那神也使用他。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们在主的面前都很认真学顺服的。他就带了一个那个一盒火柴啊，放在口袋里面啊，放在左边的口袋。圣灵每一次要求他顺服，他就拿一根放到右边来啊。这个不可以对别人这个讲谎话啊，这个他本来想骗人家的 ，OK 顺服主，讲诚实话，放了一根啊。然后刚才对谁的态度不好，现在去跟他道歉，主啊不好意思了，我下次不做就是了。主说去跟他道歉 ，OK 顺服，再放一根过来啊。然后晚上到主的面前就跪在主的面前啊。顺服了几件事情啊，要不顺服就再拿一根放回去啊，哈哈，有时候常常欠的 啊就在主人面前，弟兄姊妹，你不管他弄什么样子的方法，是不是你会用或者你赞不赞成，但是他们这种学习的态度倒是很认真的，很认真学习顺服，学习在每一件小事情上我们来顺服主。如果我们在平常的小事情上，弟兄姊妹，我们先不学习来顺服他的话，碰到大的事情你不要想会顺服，连在最小的代价上我们都付不出来，跟不上去，你不要说在那个不可能的代价跟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我们一下子跟得上来，那些东西常常会打倒我们，那些东西常常会让我们就在主的面前觉得没有盼望，我不可能。那以西结当神跟他有这么大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前面已经经过了三十多章了，呵呵，圣经了啊。以西结真的是在每一件小事情上他学习顺服， 圣经上里面讲到以西结的顺服，弟兄姊妹太多了，我讲不完啊。神说你要向右边撤税390天，担当以色列家的罪，然后撤税完以后呢，要向左边再撤税40天啊，担当犹大家的罪。不仅仅是撤税，还要用绳子绑着不能动。弟兄姊妹，我们干不干？我记得我15岁的时候在医院开刀啊，这个两条手同时开，开完了以后他把我两只手吊起来，所以我的背就必须靠在后面，完全不能翻啊。那么几十个小时过去，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全身最难过的就是我的背，根本绕不到翻啊，因为两个手被他绑着，翻都不能翻。那以西结就400多天躺在地上，手脚被绳捆着躺在那边。那不仅仅这个样子啊，那神是在这里叫他担当以色列家的罪，他就顺服。而且呢，在这400多天里面，每一天神只给他几十个盎司的一点干粮给他吃，一点点。然后呢，只能喝0.6升的水，而且这些干粮要吃的时候呢，还必须用牛大便烤出来给他吃。所以以斯杰一听的时候就说：“主啊，他说我从小从来没有让这些不洁净的事情玷污过我。”主啊，说他跟主求钱，但是主就叫他做这件事，因为这是讲到神家荒凉，神家让不洁净玷污神的百姓啊。那这件事情是神心中的痛苦。以斯杰当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就一下子进入神的痛苦里面，他就甘心的伏在那里。那而且神告诉他们，你们吃这么少，吃东西喝东西都要弄凉的啊，喝一点点，而且惊惶忧虑而吃。讲到以色列家不久审判就要来，神的百姓吃东西也要变成这个样子，只能吃一点点，只能按着凉的来吃，紧张的吃，忧虑的吃。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以西结在每一件事情上，我讲不完了啊。神叫他剃光头，他就剃光头啊。你要我剃光头，我还很难过呢啊，那个头不好看嘛啊，剃光头。那他马上就顺服，就去剃了光头。每一件小事情，神叫他，他就去。像刚才的诗歌讲啊，神要求他就许，这是以西结平常的生活。所以当神慢慢难处越来越大，使命在他身上越来越重的时候，以西结在每一个难处的里面，他能够靠得住，能够跨过去，在于他平常。所以我们平常生活一点点小事情的顺服，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在做姊妹的在这里学习顺服丈夫啊，做丈夫的学习体贴姊妹啊，学习多一点疼爱姊妹。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是小事，他都在这里培养我们里面顺服的生命。今天小朋友不在，我上次考过他们啊，我想我们大人更知道啊。以色列要去打迦南地，迦南地预表神给神的百姓的应许。第一站碰到耶利哥，对不对？绕了多少圈啊？多少圈？怎么7圈呢？你们比小朋友还差。头6天，一天一圈，对不对？几圈？6圈。然后第7天要几圈？7圈。一共多少圈？就是那么简单。一共要13圈，完了以后呢，耶利哥城倒塌下来。好，那我现在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第2圈有没有用？城倒不倒？这么简单的问题，第2圈有没有用？没有用，城没倒是吧？那第12圈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还是没有？赞成有的举手。感谢主啊！赞成没有的举手。啊，我讲太快了。其实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答案是 yes and no， 对不对？第12圈城不会倒的，没有用，它不会倒的，必须13圈完城才倒下来，所以12圈没有用。那另外一面有没有用？有用，因为城倒下来跟每一圈都发生关系。当我们每一圈在那里顺服的时候，那个顺服的生命就在那里 build up， 那个属灵的力量，征战的那个得胜的力量就在那里累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平常的顺服绝对有用，一点一滴，一件小事，我们每一件的顺服就跟我们在走耶利哥城一样，我们一圈又一圈。虽然我今天走完结果还是一样，高大的城墙顶天完全没有动静，可能连灰尘都没掉下来。神也不是先让他一部分分期付款，先掉一些钟，明天掉一些什么啊？神就是完全不动。所以我们看上去我们就觉得没有用，主啊，祷告没有用，主啊，你的应许没有用，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这样子的顺服，我们每一天小事情上的顺服，你要知道我们里面顺服的生命都在那里培育，都在那里成长，那一个得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靠近。就亚伯拉罕，罗马书4章告诉我们，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人就有指望。 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弟兄姊妹，这叫做信而顺服。在每一天的事情上，在那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在那个完全没改变的环境里面，甚至在一直继续恶化的环境里面，亚伯拉罕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仍旧有指望。所以神对以西结讲说，你要开始发预言。所以以西结在这里发了两次的预言。他第一个预言，他对着枯干的骸骨发预言。他说，枯干的骸骨啊，在这里听啊，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听得到听不到？这死骨头怎么会听得到？但是以西结就是在信心的里面，他对那个不可能的局面，对那个最枯干死亡的局面，他就是因信说话，叫做凭信心的宣告。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信心不凭眼见，信心不看环境，信心就是主怎么说我怎么信，主怎么说我怎么宣告。所以以前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在你最软弱、最跌倒、最失败的时候，起来对自己讲道。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不要以为只有余弟兄或是余波波或是怎么外面的传道人来才讲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对自己讲道，因信发出宣告。当你在觉得那个环境不可能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赞美你，你是那位全能的神。在你的祷告好像没答应，仇敌叫你灰心的时候，你说，主，我赞美你，你说你是那位听祷告的神，我赞美你，我知道你听我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对自己讲道，我们把自己把神的应许，不管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把神的应许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发表出来。如果你愿意凭信心说出来，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夸胜。你说这不是自言自语吗？这不是自己在这边解决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因信说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在那个看不见的灵界里面，仇敌神通通听见。我们在信心里面所发的每一句话，弟兄姊妹，决定有它的果效。主耶稣，我求你捆绑仇敌，我求你捆绑这个家的仇敌，这个家不可以不爱你，我的弟兄不可以不起来爱你，或者我的父母不可以不信你。主啊，你既然应许我，我继续向你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凭信心发出，我们继续凭信心发出，这个叫做因信向不可能的局面，我们做信心的宣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从最小的事情上开始学，学学学，学到将来碰到大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胜过它。所以我从前讲过，那个欧马弟兄，他有一次这个神叫他呼召在座的底下几千个、几万个，有时候他讲到甚至这个好几万人听到啊，神叫他去呼召那个脑袋瓜有凹有凸的人出来。他说天下哪里有这种人？但是神就叫他呼召这种人出来，他就顺服。他说我们在座有没有任何人头上凹凹凸凸的，请你们出来。结果出来了一大堆嘞，啊，有的人是车祸撞的，然后脸上弄钢片、铝片、什么金属片去补的，啊，头凹进去一块；有的人是肿的，有的是干什么，出来的不少人。他就跟主讲说：“主，你怎么会对这些人有兴趣？”主说：“你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好。”弟兄姊妹，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局面啊！但是欧马弟兄，为什么神可以使用他？为什么可以借着他在阿根廷带下这么大的祝福？他在100多个城市的里面啊，建立了教会。有多少人因为他得到祝福啊？在那天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就开始长啊，凹的就出来，这突那个肿的就消下去，在他眼前一个一个病都好了。所以圣灵的工作，你知道，他自己后来就说，有一个小孩子在他的眼前，我就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亲自他看见没有耳朵，从耳朵从他身上长出来。他听到骨头跟骨头、肉跟肉在那边长的声音，他说他整个人看到他被神的 creating power 打倒在地上，他被神那个创造的大能一下子打倒在地上。他自己是讲员，他说我倒在地上半个小时我起不来，我一下子伏在神的全能地上，我们的神有个全能运行在整个会场的里面。弟兄姊妹，在人看绝对不可能，但是神却是做了这件事情。那他自己，因为我去参加他聚会，我会后也跟他有些交通。他跟我们讲到，在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他说复兴之前，他说整个阿根廷败坏的一塌糊涂，连总统都去找巫师巫婆的，算命啊、起咒啦、啊，这个整个国家贪污败坏一塌糊涂。他说那时候他们阿根廷的教会已经都非常的软弱，他们想要振奋一下，所以请了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就那个讲员呢，临时有事还是发生了什么事，讲员没有来。所以来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弟兄，叫做 Tommy Hicks。 这个人来，这个人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他虽然在别人中间别人不知道他有名，等他来的时候，他一到阿根廷，他看见整个阿根廷那个败坏的局面啊，到处都是行巫师啊，败假神啊，堕落的一塌糊涂。他第一件事情，他祷告，他就要去见阿根廷的总统，他叫阿根廷的总统自己要悔改，然后要准许他在这边尽量的在这边做福音的工作。他进到总统府要去见他的时候，这些官员没有一个人愿意安排他去跟总统见面。想你是谁？这个我们的弟兄就站在那边，他们不肯请他，他就在那边祷告。才祷告完，里面就一个女孩子从楼梯上摔下来啊，整个腿摔得肿得不得了。我们的弟兄过去就为他一祷告，那个腿马上消下去。还那个女孩子马上说：“我帮你去迎接总统。”就帮他安排去见的总统啊。然后他去的时候传福音，弟兄姊妹，那个后来福音就开始临到阿根廷，讲到的是200,000个人听他讲道，那个复兴整个临到阿根廷。但是这是第一波啊，他说因为神的儿女们都没有预备好，那个复兴的浪潮冲上来，很快点就退下去。又隔了好十几二十年，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更多开始成长被造就的时候，等到下一波阿根廷的复兴再来的时候，才真实的在全面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看一个局面，我们觉得不可能，我们的家不可能，我们的教会不可能，或者是个世代不可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如果都看见这些事上的话，我们的结论就是不可能，本来就是不可能，骸骨怎么可能复活？但是神要我们学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神。我们对着这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我们因信仍旧说话；对着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我们转向神，我们求圣灵的大能能够亲自出来做工。神没有要我们做，神只要我们信，神只要我们祷告，神只要我们顺服。当神真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交给他，他透过我们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这段骸骨的故事里面非常非常宝贵要教我们学的啊。因信说话，因信仍旧在主人面前，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仍旧有指望。所以那个荣教士，他在属灵上真的是给我很多的帮助啊。他自己在一九，我忘记多少年了哈，起码30-40年前，他要来台湾服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先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然后他就回到美国来。回到美国以后，他经历了圣灵的经历以后，神要差遣他到台湾去做宣教士。那么在去台湾之前，他突然发现他长了一个恶性的瘤在他的肚子里面啊。那么医生是跟他说：“你这个瘤是恶性的，非常的危险，而且那是几十年前，所以基本上等于就是像一个癌症一样，他没有希望的。”可那次他在纽约聚会的时候。那天聚会的里面有一个有一病恩赐的弟兄，突然顺服圣灵的带领啊，走到他的前面为他按手祷告，然后告诉他说：“主已经医治你的病，你要凭信心相信接受。”那我们的姊妹在那次被他按手的里面，他也得到了信心啊。那这个东西都不是人说就是的啊，主做事情，主会把信心给我们。当他得到那个信心以后，信心也需要在主的面前持守他。所以他接受这个信心以后，他就开始赞美，他不再为他的病得医治祷告，他就开始赞美主耶稣：“我谢谢你，你医治了我的病。主耶稣，我谢谢你，你已经给我这么宝贵的应许。”他就为这件事情他就开始赞美主。然后他就跟林教士两个坐船到台湾去，到台湾以后这个瘤越来越大，在他里面越来越肿，肿到一个地步，他的肚子凸出来，好像怀孕一样。弟兄姊妹，一个外国宣教士没有结婚来到台湾做宣教士，挺着个肚子，然后说神医治了他，别人就说你根本可能犯了什么罪了，好，你看看你像个怀孕的一样。弟兄姊妹，外面有羞辱，外面有仇敌的攻击，而里面有身体跟他的祷告跟他的相信正好相反的。但是因为神给了他话，弟兄姊妹，这是 key point， 因为神给了他应许，他持守这个应许，他在主人面前继续赞美，继续赞美。你常常看见他，他就是在赞美神。所以后来孩子弟兄姊妹越来越知道这个是一个病了，所以很多人也为他祷告。过了2年半，有一天这个瘤突然不见。所以在他这一生的里面，他常常劝勉同工，他讲了一句话，后来在恩光里面做见证的时候，他有再一次讲，他说神给他一个最直接的要求：如果你不断地相信我，我就不断地做工。什么时候你停止了相信我，我就停止了 我的工作。所以这句话成为他这一生里面侍奉主最重要的一个提醒，不管是侍奉主或者他个人的遭遇上，神给他最重要的一个提醒。什么时候你如果不断地相信我，我就不断地做工在你的身上。什么时候你停止了对我的相信，什么时候我就停止了我的工作。弟兄姊妹，但愿这句话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当我看见他做见证写这句话的时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环境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认识环境，我们对环境有第一手的认识，但是我们却不是被环境来支配，被环境来 dominate， 我们来自把环境在信心的里面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求神介入，我们求神掌权，我们求神在这里有一条神的路能够从我们中间被实现出来，这是我们信心。所以这是这个以西结在这里学的，而底下的结局我们就知道了。整个枯骨，当他在那里因信心说话的时候，先是骸骨啊，这个长上筋，长上肉，长上皮，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气死，他第二次再发预言，圣灵的工作，大风啊，在圣经里面，风气圣灵这几个都在原文字都是同一个字根啊，圣灵像大风一样，真像五旬节一样，大风吹过进来，气息进到每一个枯干，这个刚刚复活但是还没有气息的这个八戒里面，他们通通活过来，真的有灵的活人都活过来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我们家人继续祷告，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神的国度，我们都开始祷告。虽然局面看起来都是荒凉啊，越来越糟糕，但是我们的信心是超越这些。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对着不可能的局面，我们做信心的宣告。我们对着伟大的神，我们来支取他的应许。然后圣灵今天在地上做奇妙的工作，神一定要做。所以我仍然回到我刚刚开始最初的那个题目啊，那些骸骨能不能复活？我们的难处，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难处可能都不一样。神今天要解决的，还不是只是在外面一件难处，神今天要解决的是让我们里面这个人活过来。当我们真活过来的时候，其实环境再也压不到我们。神今天要做的工作是要让我们借着这件事情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神的法则，我们能够认识知道怎样在各样的环境中按着神的心意走出一条出路。所以神的重点不在于只是帮我们把那个难处挪开来，神的重点是要叫我们借着难处我们得到祝福，我们得到成长，我们得到转机，我们跟神更亲，我们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更被他使用。所以最后同样的故事，在主耶稣对着拉撒路那个已经臭掉的尸体，主在那里叫拉撒路出来以前，主对马大对周围的人讲了一句话，我岂不是告诉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在我 progress 序上最后一句，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主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但愿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难处，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神的国度，甚至为着我们自己里面属灵的生命，我们都能够向神祷告，先让他复活起来。所以欧玛弟兄告诉我们，神不是不愿意复兴全地，但是在神做复兴工作的时候，神必须先复兴我们，让我这个人，让我这个神要使用的器皿先被神复兴，让我的骸骨先复活，让我里面的死亡先被胜过，当我活过来，主在我身上可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再唱那个伟大奇妙神好不好？